是圣灵借着以斯拉对于以色列历史做了一番的解释，属灵的解释。所以讲到属灵的解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整个的历史的重点重在圣殿。你如果住在列王记上不大重这一点，有很多政治的故事发生，但是呢你如果读历代之上下的话，有一条线跟圣殿连在一起，所以你真的要明白以斯拉记，你要知道一定要连到历代之上下。历代之上下是讲以色列历史，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看一点，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你光读以斯拉记你不懂，因为你要读到前面的什么，要读到前面的历代之上下。那么历代之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历史的解释。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光读历史，我们要问是圣灵对这些历史是怎么解释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讲到历史的解释的时候，你看历王历代之上下怎么写历史，他不会离开神的殿，不会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表示什么？在神的中心思想，神有一个思想，他最中心，他心里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还有他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个是历代之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历代之上下所给你看见都是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明白吗？所以历代之上你所看见那个景象重在什么？重在南国，很这个北国是顺便提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家谱，讲到主耶稣是大卫这个在大卫的那个是可以说讲的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里不是讲了十四个王吗？这个十四个王只有一个王有抬头有头衔的，那就是大卫，大卫王。所以很明显这里有十四个王，但只有一个宝座，他们坐在谁的宝座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就是南国跟北国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北国有好几个王，但是你有马太福音 你看不见。你讲到一切引到主耶稣，你知道任何历史只要能够引到主耶稣，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你看不见以色列的故事？北国的故事很清楚的，因为只讲到大卫，讲到跟主耶稣有关系，所以不要忘记讲到耶路撒冷也好，讲到圣殿也好，这个当然都和基督发生关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晓得说，今天虽然在南国，无论是犹大支派也好，无论是或者是便雅悯支派呀，虽然他们不好，虽然他们会软弱，但是到底你看见吗？他们的确是把见证的责任，就是我们说过了，圣殿跟圣城的责任是放在他们肩膀上。到底他们爱神的见证，到底他们软弱也好，失败也好，他们一面明白，他们一面也关心，一面也摆上。然后呢，你看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只有他们，但他们的心是对着所有神的儿女开启的，明白吗？他们在那里巴不得北国也有人能来，许多地方都应该有人来，但是他们都不来了，你怎么办呢？那是他们的事，但是要紧就是这一班人，他们关心神的见证。所以同样是聚会，同样是集会，同样是聚集在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说的确他们两种属灵的光景是不同的。好，他们都失败了，北国失败，南国也失败了。所以你以为说只要今天我们守住主的见证，只要我们明白神的见证，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当然会失败，但有一件事感谢主，失败以后你能不能回头？这个病是个绝症，如果有一天主把你医好了，你要千感谢为感谢。按理来讲这个病是不会好了，根据医生来讲他可以告诉你大概将来哪一天会发生什么，结果不是，你完全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恩典乃是恢复的恩典，你从来还不知道恩典有多大。你若得胜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得的恩典是应该得的，你若真失败了， 结果主还能让你回头，主还让你披麻为蒙灰来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你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悲剧，以色列的悲剧，就是说十个支派被掳了，两个支派也被掳了。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那一带去，两个支派呢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带去。他们都失败了，他们都软弱了，十个支派再也没有回来，两个支派回来了。你如果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有一天你能说我回来了，我回到神的面前，我回到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主给你特别的恩典。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人根本就回不来，很多人根本也不要回来，你明白吗？他们的如果这一般人他们的心没有神的见证，他们何必回来？在哪里都可以做神的子民。失落之派在什么地方，神仍旧保守他们，神仍旧祝福他们。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故事，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历史，神仍旧与他们同在，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很稀奇，两个支派被掳以后，神说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你尼希米记或者以斯拉记，我们首先要回到起初，我们要看到底你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以前，以斯拉是怎么写历代之上下的，怎么解释历代。以斯拉讲的历代之上讲到以色列历史是王权和他的见证和他同在绑在一起，神的殿跟神的城绑在一起的。所以虽然这些人不好，但是70年满了以后他们还是回来的。虽然圣殿毁了，70年以后你看见吗？圣殿又重新建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句这个70是个很重要的数字，这70就告诉我们说神满了许多的恩典。不过在这个以前我们稍微再看一点，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要记得亚伯拉罕是怎么进迦南的。亚伯拉罕进迦南不是一下子进来的，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然后到只是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好，他的确离开本地，但他没有离开父家，他还是跟着他父亲走，或者说父亲带着他走，然后最后呢在哈兰一定要停下来，那么一直等父亲走了他才能够从哈兰再到迦南。所以我们说在哈兰的日子都是浪费的日子，在哈兰的日子都是空都是虚度的年日，这是在哈兰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顺服神，但只是顺服一半。所以你看见没，因着这个缘故，在加勒底乌尔到这个迦南中间还加了个哈兰。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哈兰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他妥协了，哈兰就代表他的顺服神并没有那样的完全。所以他进迦南是两个阶段，第一是先从加勒底乌尔巴比伦，然后到哪里呢？然后就到了哈兰。哈兰什么地方？哈兰就是亚述啊。所以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亚伯拉罕进迦南，他是分两个阶段。那亚伯拉罕后裔如果失败的话，不要忘记他被掳也是分两个阶段，叫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十个支派不是一下子被掳到巴比伦，不是的，一下子过了幼发拉底以后就到哈兰那一带。所以亚述那一带，如果你看见圣经讲的他们所去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叫什么，这个什么要尼什么河啊，什么这些那些所讲那个地方，你就根本就在哈兰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被掳，他整个的路径刚好是亚伯拉罕进迦南路径刚好相反的那个路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得出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今天今天以色列的故事就叫你想起当初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他们都被掳，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的两个支派，因为到底他们关心神的见证，到底神的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70年以后，当古列将军发命令的时候，当圣灵感动的时候，这些人才敢得动。如果他根本没有圣城的知识，没有圣殿的知识，他敢也敢不动的。他们觉得我能在这里留下来就很好了。那么那些失落的10个支派，他们也失落了。弟兄姊妹，他们所要的乃是他们10个支派在一起，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吗？今天神就任凭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消失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10个支派才回来。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还是有12个支派，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两次，就是10个支派跟2个支派被掳以后，那么你看见很稀奇，对于2个支派被掳的，他们回来了，他们是犹大支派的，所以这帮人叫犹大人。犹大人后来就变成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等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指的12个支派，犹太人呢是指的12个支派里面的2个支派，多半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所以这里要弄清楚，很会做生意的是犹大支派，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学会做生意的。那么那个10个支派因为被流落到全世界各地了，那么他们就不一样。那么2个支派他们有一本圣经，还有会堂，无论到哪里圣经会堂。那失落10个支派慢慢慢慢的就被世界就同化，就被世界就吞灭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故事。所以一直到今天，不要忘，神的心目中，以色列人像海边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有的地方怎么说，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多少人，1000多万人呢，你数得过来的，怎么能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你不要忘记，那只是2个支派的，你还没有算其他支派，把其他支派通通算在一起。而且有的支派已经融入到中国里面去，中国有多少人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的的确确没有错，如果就在神的心目中来看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乃是12个支派，他们的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爱他们，神说我要永远的爱你们。但是弟兄姊妹，神心目中的旨意是借着谁达到的？如果有一天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是靠那个10个支派？不，他们老早不知道漂流到哪里去了。如果神要兴起他的见证，如果神要完成他救赎的大业，弟兄姊妹，你知道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第八天的时候，你看见西面能够把主耶稣抱在怀里，不就是那段预言的应验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如果要完成他的工作的话，都是他的百姓，那怎么办？都是他的百姓，都是他的儿女，但是那10个支派看不见，就是看不见，你又奈他如何？所以如果主神今天真的要做一番事业，神真的今天要挽回，神要真的在他的百姓中间能够得着产业的话，如果几百万人我得不到，弟兄姊妹，最少他要得着剩下的百姓。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最少玛利亚预备好了，最少约瑟预备好了，最少伊丽莎伯，还有撒加利亚，还有施洗约翰，还有安德烈，什么这些人，有些人都已经，安娜，还有西面，他们预备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产业。你要说这个产业不是很少吗？主不在乎多和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神所要做的。所以你如果想到神的旨意，如果神讲到想到神所要做的工作的话，那非常的清楚。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如果神要真的要做的话，那只能够依靠那2个支派，不过他们要悔改才可以，他们的病一定要医治好才可以。 我曾经有一个比方，我想这个比方也许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这只是个比方而已。那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小儿子，他从小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么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但